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一个特别的题目，好像我们平常很少讲。实际上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了许多的事情，但是他提到财务方面有占15%，这分量其实是非常重的。在他的比喻当中讲到很多是用财务来比喻的，还有讲到属灵的这个跟随主的情形里面，也是许多都是用财务来讲到的。那这个题目也是我最喜欢讲的，不是因为我在银行做事的关系，乃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有一条蒙神祝福的路，就是在财务上属灵。我们在财务上如果属灵经历主，那么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人。人家讲到钱啊，这个铜臭味啊，我在银行做事，但是没有天天数，但是天天算，差不多啊。这个人一讲到钱的时候，有许多的想法啊，这个提钱干什么？这个谈钱是伤感情的。这个钱，因为钱呢是最碰人心的。所以为什么主在他的话里面有15%的地方都是提到钱，因为钱是直接连于人的心的，连于我们态度、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喜好，连于我们的生存的。所以啊，主是很有智慧的讲到这一个。好，我们这一系列在钱财上要属灵，我们会讲三次，今天是第一次。第一次我们来认识一个题目，就是做神精明的管家。这个讲到钱，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钱要怎么用，怎么投资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做神精明的管家，就是怎么样好好的赚钱，怎么让钱有最大的用处啊，这个就是这个题目啊。也就是我们刚刚已过读过的16章1到13节所讲的。那所以我们慢慢来看，因为这一段圣经可能是路加里面非常难明白的一段圣经，非常不容易了解，所以我们慢慢来看，从这里主究竟要跟我们讲什么啊。这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1到13节。这一章呢，这章乃是接着主耶稣在15章里面讲到那个三个比喻，迷失的羊，还有一个妇人这个丢了一块银币，然后讲到两个儿子，小儿子这个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以后，接下来就是16章了。所以15章所讲的呢，乃是我们得救的问题。我们被主寻回来以后，就马上有第16章。我们一得救，每一个得救的人在神的家中都是神的管家。那么财主是谁？大家可以想象财主就是谁了啊。大家敢不敢讲财主是谁？这里这一段讲了财主是谁，财主就表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自己，因为他乃是万有之主，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所以人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所以这里才讲我们的神是丰富供应的源头。这个保罗啊，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就提到说，这个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一段话，第一个要了解财主表示谁，财主乃是说是我们的主自己。然后管家呢，管家自然就是我们啊。管家表征我们每一个门徒。管家有一个特点，他所管的东西不是属于他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一段里面要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一切所得的、所有的，都是主在他的丰富里面，在他的怜悯里面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财富， 你的收入、你的工作，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我小时候我们常跟孩子讲说，你的存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神所赐的。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东西，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放在我们口袋里的不是我们的，是属于神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一切所有的，特别是钱财，都是神托付我们的，是托付我们来做这个，所以我们不是拥有者，乃是今世暂时的管理者。这一段呢，圣经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主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讲到现在这个今世，也有讲到永存的账目。所以呢，管家不是这个财务的拥有者，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管理者。所以我们管家的职分呢，乃是要管理并分配钱财。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要最合适的来管理、来运用，为着主属灵的益处，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对钱财的运用乃是为着神的目的的。所以这段是非常好的一段圣经。然后呢，这个仆人呢，因为有人告他说他是浪费主人的财物，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只为自己短暂生活的奢求，这是今世的阶段性的，然后呢，不想别人永远生命的需要，这是终极性的，所以他就把他的财物浪费掉了，用在他自己就是一种浪费。神没有说不用在自己，但是他只为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生活的奢求，那么就会成为一种浪费了。那我们的钱财的应用，如果不为着主的利益，不为着别人永远生命的需要，那么也是一种浪费。这里是所讲的浪费主人的财物。好，这里是最近有一本书哈，叫做《穷的只剩下钱了》，这是台湾一个弟兄他所写的，那里面的一段话哈。穷的只剩下钱，表达生活富有而生命却贫穷，虽然丰衣足食，却是不安空虚。所以人有两面的，一面是生活的需要，一面是生命的需要。啊，这里他有讲了一个小故事哈，意思就是说哈，这个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功的一个女企业家，有一次他的朋友到他那里看，哇，这个豪华的住宅，然后有漂亮的草坪，有花园，有网球场、游泳池，这是生活上非常富裕的啦。然后到了他那里以后，车库里还有漂亮的汽车，还有跑车，然后豪宅里面有十几间空着的房间，任由这位好友选择，然后里面都有高价的名画在里面。安顿以后，这位好友就问家人呢，这个女企业家脸色一沉，说我先生有外遇，所以很少回家。然后他又问了，那么孩子呢？他说孩子都大了，有自己的理想，住在别的城市。接着他叹一口气说，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是穷的只剩下钱了。这句话不止在台湾流行，在中国大陆也很流行啊。我以为只有在中国流行，原来台湾也流行的。感谢主。所以主呢，这里底下呢，这个当这个管家听说了主要把他辞掉了，不让他做，要让他这个把他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准备要辞他的时候，那个管家心里就说，如果主人辞我，那么我就不能再做管家了，将来怎么办？我们呢，我们这个财务的运用基本上最重要的是为着现在的生活，对不对？现在如果没有工作了，没有钱了，没有收入了，这个老板不给钱了，那我们就没办法生活了。金钱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为着什么呢？将来。所以人才会有 401k， 是不是啊？ 401k 这一两年来变成 201k， 我自己看了一下我都吓一跳，哇、哦、怎么，因为我从来是不管这些了，有一天突然看，哇，怎么减那么多，变成 201k 了。所以呢，人的财务一方面是为着现金，另一方面也是为着将来。所以当这个管家他一想到他的未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紧张了。 因为我们的人生这一段时间是有限的，都要过去的。所以这个管家呢，就开始为将来筹谋预备，他就在打算将来怎么办。所以他经过了很多的慎重的考虑，是不是？还想到我将来我没有人管我怎么办？第一个他可能是个秀才啊，所以他锄地无力。然后呢，要讨饭呢又怕羞，放不下身段，他就开始想到永远的问题了，开始有一个永远的眼光，因为他也开始认识到，哎呀，我不是只有今生的需要而已，我还有永远。那他想要得着一个永恒的价值，然后呢，能够产生呢有一个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什么呢？这里所讲到的，主耶稣在后面所讲的，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等到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些朋友可以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钱财如果用得好，我们的钱财的奉献，这个奉献的钱可能就用在哪里呢？用在一张的福音单张上，这一张的单张可能只有几cent而已，可是你回到人如果因着单张进到教会生活，听到福音得救了，那么他所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乃是一个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个管家就开始想，我要让我的金钱，神所给我管的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有生命意义的，能够叫人能够得着神的。所以他马上有一个及时的行动，他是做了什么呢？他赶快就去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有的是欠100篓油的，有的欠是100担麦子的。当然这里解经的时候，这个有人有不同的讲法，但是至少我们先等一下再回到这里来。他这个应用怎么样应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当这个主人听到他所做的事，这个主人就跟他讲说，就称赞这个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就是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也就是世人呢，在世上做事是非常精明的，他的打算是打算到未来的，钱的应用要赚钱都是为着预备未来的。所以这个管家做事也是非常聪明，也想到未来，想到储存，想到投资，想到未来的那个未来的情形。那么主在这里一直重复了讲了一句话，不义的钱财。原文的意思，这个不义啊，它其实原来意思是不真实的，是不诚实的财富，所以在 NIV 它就把它翻成世界的财富。它是一个不真实的。为什么不真实呢？为什么不义呢？因为第一个，它是根据市场的供需原则来定的，所以一个物品的价格，它的价值它是常常变动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你要投资，你要去做 investment 的话，我在很久以前，差不多10-20年前就听了一个很有名的投资者，他是非常会帮人家赚钱投资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真正投资赚钱的占多少，大家猜猜看，100个人去投资赚钱的有几个？也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在圣经所提到财务的那个分量是15%，只有15%的人真正赚钱，其他全部赔钱。现在这个时候，那是大部分人，我看90%的人都赔钱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来讲财务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时机。我们对于这个财务有一个属灵的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财务要怎么摆，好叫这个财务经过我们的手成为一个祝福。好，我们再把不义的原因看一下，实际上的这个财务的价格跟它所标明出来的有时候常常是有差异的，是不是？ 所以这叫做不真实嘛。然后呢，第三个是有诱骗手法的虚假。最近这个次房贷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可怕，全球性的，也就起初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有诱骗手法的虚假在里面，它有一个虚谎，叫人觉得哇这么便宜，这个利率这么低，这个我本来可以买20万的房子，现在我可以买50万的房子。他不知道他背后里面有许多小字。在美国生活，你看那些这个 statement， 看一些 warranty， 你一定要注意那个小字。小字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你会非常痛苦的。我们在银行做，我们就知道，一次我们老板就讲说，这个他们怎么可能会这个可以贷这么高的这个房子，他们收入不够的。所以底下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人心贪婪的影响，就把次房贷的那个价格提高了，提升了，但是经不起真实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全部破灭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对眼前你所看到的财物啊，你要有一个认识，它是不义的钱财。我们这边有学商的专家哈，像王拓弟兄哈，我如果讲错等一下你来指教一下。我这个不是根据这个商业来讲的，我是根据人心圣经来讲的，这都是其实都是保罗的话。保罗的话我把它总结一下的，不义的钱财就是这样子的。好，那么不义钱财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个，它是无定的价值。我们刚才讲过了，保罗写给提摩太前书就说到，我们一起来念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Amen。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话叫做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然后呢它是只是一个暂时的拥有。钱有四条腿，人只有两条腿。你要追钱很难，钱要飞走是很容易的，这是它的特征。我们一起来念哈，箴言：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如果好好的看报纸，最近就许多的那个单位，特别是大学里面，它的那个基金啊。有的学校大概损失快四分之一啊，最多的快损失四分之一，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还有呢，它有一个朽坏的性质，我们一起来读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钱会改变的，它会变质的，会朽坏的，一个不小心就没有了。然后呢，它也是能够成为一个败坏的网罗的。我们一起来读啊。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都是因为人里面有许多的私欲产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想发财。我刚才讲过，真正发财的人只有 15%， 现在大概只有 1%， 我不敢讲，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不要想发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进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量。好，然后它会产生变成一个愁苦的根源。好，我们一同来读。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一天到晚看钱看股票的人，他是非常的愁苦的，他的心情是跟着股市往上下跳的。我这一辈子 在银行工作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股市这个跳的，我是因为在银行做事，所以同事讲我们股票掉了，我说那我再去看一下，要不然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的，因为会把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再来最后一个奴役的权势，大家一起来读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财力，就是金钱的意思。所以不义的钱财，它是一个虚无的，它是一个不真实的，它是有这些特征的。所以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到了无用的时候，钱财今生是感觉上是非常有用，但是它有用也是有限的，是不是？钱财这个再怎么有钱的人，你能不能买你的健康啊？人如果健康坏的时候，钱是买不到的，它是无用的。这个有时候人这个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给你钱也不见得会快乐的。钱它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明白？所以到有一天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它有一天会没有用的。今天是有一点用处啊，我们还是要靠着钱的运用。Amen。 所以管家呢要会善用主人的钱财。这个管家呢，他做了什么事？就把那些欠他主人债务的人招来，一个一个的讲，他慷慨的减免别人的债务。这个债务欠的还是谁？还是主人的吧，所以还是欠神的债务的。帮助人在神面前还债，帮助人回来认识神，帮助人赎罪，帮助人解脱。所以呢，他有可能他会牺牲自己暂时财务的损失。这里其实没讲，其实他自己是补上去的。主为什么后来讲说这个是个精明的？因为这个财务表面上是看的是他的，所以他可以做权，他有权利改，他有权利来这个执行他应该要怎么还的。所以实际上呢，少收的时候是他今世少收的，损失是他损失的，他愿意牺牲自己短暂财务的损失，赚取别人永恒生命的友情。这里就是底下所讲的，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在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请一顿饭爱宴啊，请福音朋友啊，福音朋友因着一次的爱宴就开始对福音有兴趣啦，最终得救啦，他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成为在主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正永恒的友情啊。甚至我们去结交朋友，有些朋友是从来不认识的啊，到这个中国店去，很多的朋友在那里，我们看到福音朋友每一个人啊，真的是朋友，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钱撒出去，福音啊，能力就出去了。所以在主给我们托付的财务里面，最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们的金钱，这个我们下回会讲，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要为着神的福音的，这个是有价值的，可以把地上不义的钱财、虚无缥缈的不真实的财物能够变成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这是大卫讲了一段话，他说神出现了，因为他前面就比较了以色列已经失去了他们这个作用，以他恩典的全能将人在地上滥用的就是钱财转变为得着属天果子的方法。世界的物质交在人手里，不是叫他用在世界眼前的享乐上，这是完全背离神的，乃是要叫他眼望将来。我们不是要寻求现在拥有物质，而是透过恰当的运用为将来做预备，把所有变成将来的朋友比现在拥有金钱更好。这是大卫弟兄所讲的，这是尼弟兄所讲的啊。所以呢， 倪兄就讲过，在主工人的性格里面，这个有一课是讲到这个财务，那你就讲说，你越能够给，就越能够受，这是属灵的原则。许多时候我们一缺乏，反而要尽量的给，因为钱一给出去，主的供应就来了。为什么主会供应我们？乃是因为我们钱已经给出去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把钱越扣得越紧，神越没办法给我们，因为神要为着他永远的旨意，钱要出去，能够为着生命的运作。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有够多的经历，说钱多给就多进来。你千万不要看手里剩多少，主说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是神的律法。我们不能破坏神的律法，我们基督徒管钱的方法是和别人管钱的方法不同的，他们是越积蓄越多，我们是越给越多，给才有，给才多，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样我们自己虽然贫穷，却是叫别人富足。其实我们真的能够达到后面这句话，那我们才真的富足了。真的贫穷的人能够给人富足吗？乃是我们有从神来丰富的供应，我们才能够给出去啊。所以后面这句话，我们常常都还没有到达一个极点，对不对？我们手中，我们身上，实际上常常还很多多余的。Amen。这个戴德森弟兄，他到中国，他是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当时大部分的传教士都是在中国的沿海，所以很少传教士到内地去，所以他从神那里领受一个负担，是到内地去了。他有讲过这样的话哈，他说这个我如果有千万的金银啊，我每一个都要为着中国，我有千条的生命，我都要为着中国。他又补充了一下，那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所有的钱，他的生命，他的金钱，他一切从神所拥有的，他愿意摆上，为着人灵魂的得救摆上去。钱财出去了，福音的能力就出去了。我们钱财扣留住，人就非常难得救啊。基督徒啊，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我们能够从神有丰富的得到供应，是因为我们手中的东西可以出去，出去以后神就可以运作，神可以借着我们的钱财来运作，来得着人，来叫人能够得救。所以要会善用主人的钱财。 Amen。 是，对不起啊，顺序有点跳了。好，神眼中的钱财，主在这个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就有一个结论了。他有一个结论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呢，在大事上就必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就不义。所以神眼中的钱财呢，是最小的事，是排在最后的。也就是说，他是要叫我们操练忠心来运用在福音的需要上，钱财还要为着福音能够出去的，好扩大我们的侍奉与度量。所以他讲说，在大事上，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也是不忠心的。也就是说，我们小事忠心，主会给我们扩大我们侍奉，扩大我们的度量，然后好交付我们更高更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服侍主，就先要从财务上来学习管理，每一分钱经过我们的考量，能够为着主。当我们先为着主的时候，主才能够为着我们。主的事情我们来负责，我们的事情让主来负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应该这么大起来啊，不能小里小气的，小里小气的很多人都没办法得救的。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的钱如果不出去，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没有机会让他们，让我们有机会让这个钱财叫我们去结交朋友。好，然后这个不义的钱财呢，它是叫我们操练忠心的应用在福音的需要上，好托付我们真实的。这个圣经上讲是这个 如果我们他是讲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对这个不义的钱财不忠心了，主怎么把那真实的钱财给我们？其实那个后面钱财是挂号，好把将来把托付我们真实的主在将来会给我们有一些真实的奖赏，是超越金钱的。然后呢，别人的东西，神眼中的这个钱财是神的，别人的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所用的钱财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是主的，是主所给我们的，也是一样，是叫我们操练中心应用在福音的需要上，好将来能够给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手上今天都不是属于我们的，讲现实也是这样子，人不能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空空的来，空空的也去。最有名的就是亚历山大王，这个他死的时候啊，这个他说他棺材，他死的时候游行的时候把他的手从棺材里面伸出来，要人看到我们是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我们今生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真实可以拥有的，但是我们如果在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财务上好好的忠心来管理，主将来会给我们自己的东西啊，这是主的应许。所以呢，应用钱财在福音上就能叫我们完全侍奉神而不侍奉马门。脱离马门的势力其实并不难，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钱专注在为着福音，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福音的开展，我们自然就能够完全的侍奉神而不侍奉马门。Amen。 所以我们有一个结论啊，我们基督徒呢对于钱财的态度，第一个是信靠神不信靠财物，然后呢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不在地上，是预备将来不是为着短暂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我们一切生活所需要的是神加给我们的，然后是理财不是贪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不义的短暂的财物能够转变一个永恒永远的投资，是给出去不是扣住的，这一点是非常实际的。主耶稣，这个保罗曾经讲过，说你们要纪念主耶稣自己亲自说过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福音书里面找不到哈，所以可能是平常主讲常讲的一句话，就没有记载在里面的。保罗就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秘诀，是知足不是贪恋。 Amen。所以财宝呢，我们实际上把财宝奉献给主，我们的心也就实际上给主了。我们常说我的心，我爱主，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主，财宝不跟上去，这个我们心是会跑掉的。你把你的钱全部放在股市上，你的心就是到股市上去了，天天会看的。一样的，我们把钱投到神的身上，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心实际的给主。所以财宝的财务的奉献也能够试验出我们爱的真实。你们，我们下回会继续的再讲另外一方面，关于这个钱财在神的手中，神是怎么样运作的啊，那个是非常的好的。那今天就给弟兄姊妹有一个观念，我们可以把我们世人所觉得是非常庸俗的一个东西的，可以把它转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因为神在地上虽然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属于他，但是神还要借着人，借着我们从神所有的一切的丰富能够产生一种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我们这做管家职分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只要管我们的钱财，还要管我们的时间，管我们的体力，管我们的思路，管我们的思想，能够完全为着主而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目的，能够产生主所要达到的。钱财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有时候我们这个把钱扣得太紧，那个钱呢、啊，不知不觉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被人偷掉了，被这个锈坏了，贬值了。很多时候都不知不觉这样过去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福音上，那是非常有价值的。基督徒要有智慧， 要能够敬畏神，要有智慧，把神给我们托付的金钱能够用在合适的地方，好叫神能够祝福我们。啊，我们就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自己这个生活上很多的需要，好像这个我们不太能够，这个有时候常常不太能够顾到。哎，但是当我们因着我们专心爱主，主也能够顾到我们许多的需要。我宁愿最后工作没有了，但是我不能不服侍教会。啊，我们服侍主的人，对于我们主所托付我们的是有责任的。但我相信，我们顾到神的需要的时候，神难道会不顾我们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试验一下。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到一个这么样极端的情形。我们有心爱主，愿意过教会生活，愿意在这边留下来，愿意在这里找事。我们有没有办法试验到一个程度？主啊，我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看着办。有没有人敢这样子？但是我相信主绝对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常常我们都是很有保留，所以叫主不能再做下去，不能再做很多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神的事情我们来负责，我们的事情我们的需要让主来负责。我们就存一个非常简单的心，我们来爱主，来侍奉主，没有别的要求，没有什么期盼，我们乃是要爱主，其他的我们交托给主，让主来在我们身上来行他丰富供应的神迹。所以这个主在我们身上就变成是非常真非常活的，是真实的，而不是像那不义的钱财一样会变化，会无定的，会飞去的。愿我们基督徒都能够有这样的认识，看见我们一生经历主是非常的丰富的。钱财在我们身上没有势力，钱财在我们身上是能够出去的，能够叫人得救的，好叫主能够更加的祝福我们，祝福他的教会。Amen， 感谢主，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早晨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赞美你。哦，早晨你是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主啊，你来告诉我们，要叫我们将不义的钱财能够来结交朋友，让我们今天还有的时候，让我们能还有机会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来看待钱财，让我们这样的来应用钱财，好叫我们真是在钱财无用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有一天，主啊，我们结交的朋友带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赞美你。早晨向我们心说话，主啊，我们因着爱你的缘故，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所有，把我们的钱财浇灌在你的身上。主啊，你配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的钱财，赞美你。让我们做一个精明的管家，托付给我们的，主啊，我们能够忠心的摆给你，赞美你。让我们有着永远价值的眼光，祝福早晨的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啊，这样的话也进到福音朋友的里面，赞美你。这些话进到人里面，人要得救，赞美你。脱离属地一切的捆绑，哦，进到属天永远的里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 Amen。